兵法云兵不厌诈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啊。这应了中国那句话，是铁拐李，拔眼挤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小日本子一向精明，真没想到吃了个大亏，让美国空中霸王B-25狂轰乱炸，炸了个蒙头转向。这个日本人呢，一向以为我们的祖先呢，他是神，他不是人。我们的老祖宗是高天元，由高天元化身为天照大神，我们是天照大神的后裔，我们都有半仙之体啊。我们大和民族是每战必胜，不可能打败仗。你想他这个思想啊，被灌输的是根深蒂固。那我们中国人来说呢，打开历史，我们也说我们中国是文化古国，有5000年的历史。我们的老祖宗像什么神农氏、伏羲氏、有曹氏、有女娲、炼石补天等等等神话传说，但是我们没离谱。你听哪个中国人说了我们的老祖宗是神，我们是半仙之体，从来没有过。这日本人呢有点离谱，哎，既好像宗教又不像宗教那么一种传统，所以啊他从小的时候就读这个书，就给灌输这种思想，连那小孩都认为着我们是神的后裔，我们不可能打败仗，只要一打仗，雷霆万钧，是必战必胜。结果这个美梦被粉碎了。拿这次轰炸来说，美国人在实际上没捞到什么油水，他是狂轰乱炸，很明显就是报复。我也不管你是不是铁路，也不管你是什么军事目标，哎，见人有人居住的地方我就炸，我解恨。这下不要紧，给日本国民的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创伤。但是呢，这个战争啊都得付出。就拿这次轰炸来说，美国一共派出26架空中堡垒 B-25 远程轰炸机，结果其中有一架刚进入日本的国土，由于机械失灵一头栽进去，三名飞行员跳了伞了，结果让日本人抓了俘虏，飞机嗡一声炸得粉碎。哎，这件事儿很快叫东条知道了，东条气的那脸那肉都走形了。什么？抓住了三个美国鬼子？是，首相阁下，马上把他们处死，包，绞死，放个绞肉机里绞死。首相阁下，尸体怎么处理？统统的喂警犬。他恨的不知道怎么报复好了。美国呢损失了一架飞机，但其他的飞机安全就撤退了，尾巴一撅投完了弹子，很轻松抖了抖了吧，飞奔中国的南昌。在离开日本国土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红日东升，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清清楚楚。有的美国飞行员透过飞机的窗户往下一看，哎，日本的景色挺美呀！啊，你看这日出，你看这富士山，山山水水，还真漂亮啊！有的飞行员就跟队长说：“中校先生，日本的景色太美了，一旦战争结束之后，咱们应当来旅游啊！”废话少说，注意队形，赶奔中国的南昌。是啊，他们撤下去了。这个 B-25 这种类型的轰炸机在当时来讲超一流的，哎，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没有这样优良的飞机。像这种飞机油箱之外还挂着油箱，能有续航力，不着陆飞行能达到2400公里， 能挂着2000磅的重型炸弹，飞得也非常高，超高空飞行。因为美国生产出这种飞机之后，曾经秘密的送到欧洲战场，交给他的盟友使用，结果盟国呀非常高兴，大家赞扬说这种飞机简直就是宝贝，无以匹敌。为此德国人在战场上吃了不少的亏。后来德国的元首希特勒知道这个信儿，希特勒是不惜重金派出间谍特务，想找着B-25的图纸，他是怎么设计的。结果怎么样，被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一给破获了。就这种飞机啊，远远超过德国同类型的飞机，日本生产的轰炸机跟这种飞机也没法比，无论从质量上、高度上、性能方面差着多少倍啊。要不怎么这回偷袭他能成功了呢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杜立特心说啊，要到了中国南昌啊，中国人得盛情欢迎我们，我们是盟国呀。国民党政府一贯依赖于美国政府的支持，他心里想的美滋滋的。到了中国之后啊，他们肯定敲锣打鼓，掌号欢迎，参加各种活动。我呀，得好好的休息休息，放松放松，玩玩中国的姑娘，游山逛景，休息10天，再胜利返航回国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。刚到了南昌机场的上空，迎接他们的是高射炮，这炮打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美国飞行员全傻眼了啊！怎么盟国这么接待咱们？幸亏B-25飞得高，要飞得低，肯定被击中不可。杜立特一拉超松杆，飞机爬上高空啊！他明白误会了，国民党啊拿我们当日本飞机了，怎么搞的这些蠢猪啊！他把爆话筒扶正之后，声嘶力竭的就喊：“喂喂，我们是美国飞机，不是日本飞机，我们要紧急着陆，我们请求着陆。”因为那炮声震天，这南昌的炮队啊也听不见他喊的什么东西。那指挥官还一个劲儿的指挥：“开炮，快点，高射机枪，一起给我打打！”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国民党就这么腐败，说这么大的事情，蒋介石都知道了，下边人能不知道吗？就由于这个沟通失灵，国防部啊没交代明白，南昌的高射炮队啊没接着通知。所以才发生了这种误会。后来幸好有的那炮手眼尖，仔细看了看，嘿，指挥官，我看那飞机膀子上不是日光，是白星星，是不是美国飞机拿过望远镜我看看。他仔细一看，哎呦，看清了，机膀子上是美国的白星星，知道是一场误会了，吓得直冒白毛汗啊！马上吩咐一声：“停止开炮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”这会儿杜立特他们油箱里的油几乎耗光了，再不降落，飞机啪嗒啪嗒就掉下去了。他也不管地面上开炮不开炮了，来了个紧急着陆，这才降落到南昌机场。等降落之后啊，这些飞行员走出座舱，气得那脸跟猪肝一样，眼睛瞪眼溜圆，见着国民党迎接的人群举手就打，是张嘴一骂。这国民党的指挥官呢知道错了，连连的点头哈腰赔礼认错呀，误会误会，美国朋友，我们没接到通知，所以是误会，刚才联系过了，这才知道是友军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有罪我们有罪。中国民党的官不会防的，就会赔礼认罪。这美国人才长出了一口气，各位美国朋友，赶紧请到宾馆休息， 然后参加我们特为给你们准备的联谊会。有个美国上尉把脑袋一晃，我们不参加什么联谊会，我们要的是美酒，要的是中国的姑娘啊啊！哎呀，我们中国的美酒大大的有，这个连日本话都说出来了。我们的好看漂亮的姑娘多的是，多的是。美国朋友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个美国飞行中尉一眼看见女记者，这女记者长挺漂亮，误以为啊是舞女，冲上了把这女记者都抱到怀里了，又亲又开又跳舞。杜里特一看有失体统，不好看，命令医生给制止了。杜里特吩咐列队集合，要唱一首美国歌，叫《不落的新条旗》。美国大兵一字排开，飞机也都排好了。哎，杜里特这才发现，一二三四五，从头数到尾，从尾数到头，25架飞机。他们出发的时候是26架飞机。哦，在慌乱之中损失了一架飞机，损伤了3名战友啊。美国人不看尊和看罢之后是痛断肝肠，什么心都没了，往机场上一蹲是抱头痛哭。什么意思？悼念战友。美国人呢好动感情，按下他们暂且不表。翻回头再说，这消息传到华盛顿，又把罗斯福给乐的。罗斯福很少这样冲动啊，他两只大手在空中飞舞，好，好样的，干得漂亮，杜立特了不起，太好了。美国首都华盛顿一连串的举行着庆祝会，美国的白宫灯火通明，从早至晚，这个祝贺劲就甭提了，就连罗斯福嘴都闭不上了。白天参加这个会，晚上参加那个会，又举行了歌舞晚会，他还没尽兴。等到散会之后，他跟他心爱的人米斯小姐，他坐着轮椅，又象征性的跳了华尔兹，两个人卿卿我我，谈的是非常非常高兴。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啊。罗斯福深知这一次炸日本实质上没捞到什么油水，但是在精神方面给了日本人重创，与此同时也大大的提高了美国军人的士气。你想啊，自从珍珠港被炸之后，美国接二连三大败仗，不是这个损失就那个损失，三军斗志低落呀。哎，通过这件事情士气涨起来了，这是最大的收获了。你看美国人高兴了祝贺呀，日本人可垂头丧气了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存在的，有乐的就有哭的，有高兴的就有发愁的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咱们先说日本那个海军中将南云，这南云中将啊，是机动部队的司令官。前文书咱讲了，他得到报告之后，发现了美国的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，他马上就命令飞机起飞前去拦截，结果日本几十架飞机无功而返，既没发现航空母舰，也没发现美国的机群。回来向他一报告，南云中将还纳闷呢，后来他一分析，哦，明白了，美国呀不定想干什么，偷偷摸摸的起航，没想到被我们发现了，那见势不妙，溜之大吉了，将我们给吓跑了。嘿嘿嘿，他挺高兴，可没想到没过几个小时，从东京大本营传来消息，日本的首都东京被炸，横须贺被炸，名古屋被炸，而且人们死伤惨重啊。这一下把他吓得脑就嗡了一声，是眼前发黑的。这是他的责任啊，你干什么的你是、他在指挥室里晃晃荡荡，挖一口血就吐出来。他知道不管你立过什么大功，就这个错误不可饶恕啊，自己肯定被推向军事法庭 受的最最严厉的制裁呀、啊！我这条老命都得保不住。这他妈的是怎么搞的？这是啊！哎，他还不甘心，命令机群起飞。是不是美国飞机扔完炸弹往回走，能叫我们碰上？哪怕打劫几架来，能减轻自己的罪名？后来什么也没发现，他一打听才知道，美国飞机也没返航，直接跑到中国的南昌去了。这家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只好返航前去请罪。在这路上，他一边打针，一边心里头想：要说责任嘛，我应该负，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，我这上头还有顶头上司呢，是海军总司令联合部队的最高指挥山本五十六，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听从他的分派，我这些事儿及时向他通报了，难道说这罪责全落到我身上吗？有山本五十六在那盯着，也许我的罪名能减轻一些呀。而且他不说，咱还说这东京美国飞机这次轰炸，把这日本的皇宫院墙给炸坏了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。在这个日本国民心目中，那皇宫那是神住的地方，天皇陛下是神，他不是人。进攻的院墙被震倒了，这还了得？如果天皇陛下要出了事，我们全日本的民族整个都得毁灭，我们全靠着他庇佑。这日本人就是这样，从将军到市民心目之中都灌满了这种思想，要效忠天皇，哪怕我们全死光了，只要天皇一个人活着就行，他们是这么想的。这个天皇裕仁也没经过这个呀，这美国飞机轰炸那天呢，天皇都钻进了防空洞了，吓得是心惊肉跳。好不容易这一天熬过去了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这天皇命令大本营向他汇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这怎么搞的。连那东条英机也坐不住了，东条带着内阁成员、各部长官、皇室成员赶紧来到二重桥里边的皇宫内院东大厅，抬头一看，天皇居中而坐，面色铁青，空气十分紧张。文武臣僚见礼之毕，分东西落座，谁也不敢说话。东大厅里头，这空气好像凝固了一般，人们很不自觉地把目光刷都集中到山本五十六身上。这个山本五十六战功赫赫，是日本的海军大将啊，发动太平洋战争、偷袭珍珠港都是他策划的，他受到东条英机的赞赏，他俩是铁哥们。尽管他的军衔挺高，职位挺重，但是按照日本来讲啊，他不是皇室成员，他也不是内阁成员，还差着那么一层。他到皇宫来开会一共是两次，算这一次是第三次，每一次他来他都感到受宠若惊，自个的资历不够。你看那两次开会什么样，天皇满脸陪笑，一再的敬酒敬茶，可这一次自个却站在被审的位置上，他是心惊肉跳，在旁边低着头一坐。最后天皇也没言语，冲着东条英机点点头，那意思你先说话。东条哇啦哇啦笑话了一顿，把这次被轰炸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做了介绍，然后叫山本五十六作答：你是怎么搞的？你是总司令，舰队都归你指挥，明明知道美国的航空母舰出动了，而且带着舰载飞机要轰炸日本的国土，你为什么不阻拦？山本五十六赶紧点头：嗨嗨。他得据实回答，他把详细的经过一五一十都说。他说呀，我们很早就发现了， 我们马上出动了舰载飞机前去拦截，可是一无所获。不知道为什么美国军舰跑了，飞机不知道下落。天皇这才说一句话，莫非美国飞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东条顺这话接着问，是啊，难道美国鬼子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哎，你说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回陛下，回首相，我们是判断失误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天皇很不满意的瞪了山本五十六一眼，山本自知啊，要受的严厉的惩罚呀，那前后心的衣服都湿透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老山本站起来欠身离座，扑通跪到天皇的脚下，磕头好像鸡千岁米，声泪俱下呀。陛下，我知罪，我罪该万死，是我判断失误，我玷污了日本人神圣的军旗，陛下，你严厉的惩处我吧。